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士师记，特别是第九章，是提到基甸这个故事的一个结束，但是这个结束的故事却不是基甸本人，而是他其中一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亚比米勒不是是他亲生的儿子，但是不是他的明媒正娶的太太所生的，是一个妾所生的。那这个妾呢是在事件，所以在第八章三十一节提到他有一个妾，他已经有很多个老婆了，这是另外一个妾住在事件，那生了一个儿子，他给他取名叫亚比米勒。那么第九章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却是基甸一生故事的结束，但是是一个悲剧性的结束。基甸一生可以说为以色列人做了很多事情，特别是拯救他们从米甸人的 手中拯救出来，可是最后他的结局是家破人亡。他生了很多儿子，七十个，结果七十个儿子除了一个以外全死了，他几乎是全家被灭族，而灭族的人却是他自己另外一个儿子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也死了。所以整个故事的结束是一个悲剧，甚至是一些你可以说很多讽刺性的东西在整个故事当中凸显，但是这些故事本身有很深刻的一个属灵的教训在这个当中。所以整个故事环绕的是这个儿子叫亚比米勒，然后那个城叫示剑城，最后示剑城的人全部被杀，整个城毁了，整个城的人全部被杀了，也是被亚比米勒杀的。可示剑人也帮助亚比米勒杀了基甸七十个儿子，然后呢两败俱伤，全部死了。所以环绕了这个人亚比米勒，环绕这个城示剑城。那亚比米勒我们上次说过，他的母亲是示剑的一个人，那么从圣经上的记载来看，很显然亚比米勒一生大部分是住在示剑的，而且从圣经的上下文待会我们会说，示剑城的人大部分都是迦南人，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亚比米勒的母亲不是以色列人，是迦南地的人。那么这也是为什么他有七十个儿子住在基甸的家乡厄弗拉，这个亚比米勒没有住在厄弗拉，他们七十个儿子可以说容不下他，因为他是个混血种，同时他是他们叫做卑女所生的，是被瞧不起的。那当然亚比米勒从小在这个环境长大，我想心中满了了各种的愤怒，然后觉得被欺负等等等等，这些的情绪在他后来的一生中都表现出来。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明确的，摩西的吩咐是你不可以娶当地的人的女子为妻，因为他们将来会带领你们去拜偶像等等这些事情。基甸是士师之一，他娶了一个迦南地的女子为妻，而亚比米勒从小是在示剑长大的，所以他整个的生命当中几乎没有神的存在的，他是完全一个迦南化的一个人，所以他所作所为也表现出迦南地当地的文化跟宗教的影响。可是基甸难辞其咎，基甸娶了一个迦南女子为妻，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儿子把他自己的另外七十个儿子全杀掉了，难道基甸没有错吗？那么亚比米勒这个名字，上次我们也提到，这个名字是两部分，阿比 Melech， 阿比是爸爸， Melech 王，我爸爸是王。所以基甸给这个儿子取名的时候，不管圣经学者说，有些人认为他的意思是我的儿子的名字叫做他的爸爸是王，那表示基甸自认为是王，或者有些人说也许这个阿比这个爸爸的意思，以色列有时候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阿比可能是神是王，因为基甸在前面说我不能做你们的王，我也不要做王来管理你们，耶和华要管理你们。基甸的意思，不管他是认为他是王或者认为神才是王，至少亚比米勒这个儿子从小生长的时候，他心里的想法就是我爸爸是王，所以我当然应该是王，所以他篡位，他爸爸死了以后就把他七十个兄弟杀掉了，他自己做王。我看你在世界各国的历史当中这种事情太多了，一个 皇帝死了，然后儿子一大堆，最后总有一个做王的，然后那个做了王就把其他兄弟通通杀光了。汉朝、秦朝，几乎所有的朝代里面这种事情发生太多了，不但中国，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是有同样的事情。所以亚比米勒，我想他从小就以他这个名字来想，我爸爸是王，那我当然是要做王的，所以这个名字是这样子的。事件城是在巴勒斯坦，今天叫巴勒斯坦，以前的迦南地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座城，正在整个以色列的版图，如果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你要画个十字架这样管中心点的话，那十字架的中心点就在事件，所以事件是一个非常中心的地带。同时他们有一些通商的管道，从海边就是像今天叫做加沙走廊，从那边往北走要去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那个路上，那还有一个横的路从死海这边过来，从耶利哥往地中海走，这两条路的交叉口就在事件。所以事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通商管道，是一个很古老的时代就有一座城在事件，但是因为是通商管道，所以呢因此商人经过那里很多，那这座城就成为亚比米勒后来统治，他其实没有统治整个以色列，亚比米勒他只管了三年，而且范围大概不超越马拉西支派，甚至马拉西支派的几座城如此而已，他的范围很小。但是小小的，你知道有些人是这样，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是中国人的成语，做公鸡的头也比做又肥又大的牛的尾巴好，所以即使是小小这个地方的小小的王也很得意啊，他的中心点就在事件。为什么？这是一个经商必须经过的地方，他可以抽很多税的。那这座城是一个古老的城，约瑟到埃及或者死在埃及，他吩咐他的子孙，将来你们进迦南地的时候要记得把我的骨头遗骨要带回迦南地，他们就带回去了。然后约瑟埋在哪里？就埋在事件。约书亚第24章，当约书亚年老了跟以色列人告别，他发表了一篇最后的告别演说，他甚至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们以色列人，你们要选择，你们要拜那个大河那边的两河流域那边的神呢，还是你们要去拜本地迦南人的神呢，或者你们要拜耶和华为神呢？那句话在什么时候地方说的？就在事件。所以那座城是有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机。但是很有趣的是，在约书亚记里面提到他们进攻迦南地占领了很多城，唯独没有提到事件，没有提到事件城被攻占过，没有发生过战争，因此也没有提到说事件城的人被杀掉了，没有。待会我们听到这个故事里面，事件人的自称他们是哈莫的后裔，哈莫是在雅各的时代，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很快就到了事件城，然后是雅各有12个儿子，他生了一个女儿叫底拿，底拿被事件城的王子，就是那个哈莫那个王的儿子强奸，然后要娶他的女儿为妻，但他的兄弟们就觉得你先强奸了我妹妹又要娶我妹妹嘛，于是其中两个兄弟用诡计最后杀了这个事件城的人。所以这些事情都有一个从创世纪开始就有一些典故跟事件有关的，可是一直到这个时候他们仍然自称是哈莫的子孙，所以我就说事件城的人一直是迦南地的人，即使约书亚已经占领了迦南地，事件城一直是不是以色列人的地方，甚至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分配12支派的时候，然后什么人住什么城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提到事件，所以可见这个就是化外之民，就是迦南地的人的迦南地的城。基甸娶了事件城的一个女子为妾，生了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跟事件人的关系是非常亲的，或者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几乎被看为事件人，而不是看为以色列人，亚比米勒，你可以这样来看。所以在整个的故事当中，从这个背景你就了解，整个四世纪是提到这些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 他们应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应该是保持信仰的纯正，而不要被迦南地的人迦南化了，变成受他们影响。但整个四世纪所看见，就是整个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像迦南人，迦南化。亚比米勒是整个迦南化的过程中非常凸显的一个例子，他是基甸这位士师，这位以色列人跟迦南女子所生的。可是看来他几乎100%的是迦南人的样子，几乎没有什么以色列人的任何的东西，然后造成了一个悲剧，毁了基甸全家。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第八章他在前面留了一个伏笔，留了一句话，他就提到基甸做了一个以弗德一个祭司袍。他为什么做这个，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他到底什么目的，不过只说那个结果，他在厄弗拉设立一个以弗德以后，就变成一个当地人在拜的一个像个偶像一样。然后他说在第八章的27节说，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不但是基甸的网络，是基甸全家的网络。后来全家的人死于非命，就是从这个以弗德这个偶像开始的。所以这个故事就在把那句话第八章27节的话做一个英文叫 elaborate， 就是详细的说明发生了什么事。因此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属灵的教训。第九章一开头1-6节，第一到24节是提到亚比米勒怎么开始的，怎么去夺取了这个王位。然后第一段是提到他用阴谋想要来背叛他自己的家族，也可以说是背叛神。但是第九章很特别，当提到基甸这个人的时候，第九章从头到尾没有一次提到这个名字基甸。第九章提到他永远只用一个名字耶路巴力。你知道整个基甸的故事大部分是用基甸，偶尔会用耶路巴力，可是第九章没有基甸，只有耶路巴力。而且巴力这个名字呢，在第九章的别的地方也常常会提到巴力这个名字，所以很显然耶路巴力这个名字跟巴力的偶像之间 有一些对比摆在这里。所以他提到耶路巴力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舅。这个母舅呢，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法，在原文呢没有那么清楚的提到母舅，就是他的亲属，妈妈那边的亲属。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家族观念很清楚，所以呢什么表叔堂姐，我们有这么大堆，英文就是一个 cousin， 一个 cousin 就是我们中文叫一表三千里，就是所有的重亲戚都叫做 cousin， 不管是表的是堂的是多远的。所以西方人的这个家族观念是没有那么清楚的，所以母舅好像是妈妈的哥哥弟弟们叫母舅。那世界人都是他妈妈的哥哥弟弟们吗？不是亲妈妈亲哥哥亲弟弟的，就是他妈妈那边的重亲属。所以他到了示剑城去见示剑城里面他妈妈那边迦南人的这些亲戚们，然后对他们说什么，对他外祖全家的人，就是他母亲那家的人，那些迦南地的人说，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我们中文翻译成众人这个字哈，其实在英文圣经大概都翻译成 Lord L-O-R-D， 但只是小写的啊。这个 Lord 不是我们的主耶和华的那个主，就是领袖们。所以他不是去开群众大会问所有的示剑人，你们要选谁做王啊等等，他是把示剑城里面有头有脸的领袖们能够做决定的人，对他们等于说在耸动他们，是吧？你们要耶路巴力，耶路巴力死了，耶路巴力有70个儿子，你要他们70个儿子一起来管理你们呢，还是你要一个人来管理你就好呢？而何况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什么？我是你们的骨肉哎，血亲呢？你要我一个人来管理呢，还是其他70个基甸的儿子们来管理呢？那基甸的70个儿子呢，跟你们世界人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他是以色列人，你们是迦南人，那我呢？我是迦南地的。 我妈是迦南地的人，我在这里长大的，你们跟我是亲戚，你喜欢我来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你要70个人管理你呢？第三节，他的这些亲戚们，哎，听了以后就觉得，嗯，有道理，自己人总是比别人好嘛。如果今天在选举的时候用这种牌的话，这就叫做种族牌。某一方面啊，某一方面，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说某一方面，奥巴马是有点像这样的，他一半黑一半白的，对不对？所以他对黑人来说，哎，我们是一伙的，可他又不是全黑的，所以当时在选的时候，有一些黑人有点不太高兴，哎，他还有一半白，他不够黑。可是从黑的角度来讲，他已经对白人来讲他够黑了，对黑人来讲不够黑，可是刚好是两边。亚比米勒就是这样，他是基甸的儿子，可是他妈是迦南人，所以他跟迦南人说，哎，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他？所以没有错，所以上次投票的时候 95% 以上的黑人都是投奥巴马。为什么？种族嘛。所以你知道种族牌哈，在政治上永远是很有威力的，但也是刀的两刃的。所以呢，他用这个方式来提到说，你要我做你们的王吗？于是他们说，他们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是我们的弟兄。第四节，他们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拿了70色克勒的银子给了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去雇了一些杀手，一些匪徒，然后这个杀手就把他兄弟70个都杀掉。那这个庙叫做巴利比利土，巴利比利土上次我们也提过，在第8章有提到，这些人在基甸的时候是设立了一个以弗德，不是真正的一个什么巴利的偶像之类的，可是从设了一个以弗德这个当作变成像偶像啊，来再祭拜一下，他们把以弗德可能当成耶和华干什么，反正总而言之立的一个东西变成敬拜的对象以后，基甸一死，8章33节，以色列就更进一步的去拜巴利了，然后用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巴利比利土的意思是，巴利是那个神的名字，比利土是立约的，你知道以色列人跟耶和华立约的，应该是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神，现在巴利比利土变成巴利是他们立约的神。如果从婚姻关系来讲，他把明媒正娶的老婆甩了，跟另外一个女人立约，什么意思啊？所以巴利比利土是以巴利为神，把巴利立为他们立约的神。而巴利比利土的庙其中一个就在事件，或者事件是巴利比利土这种偶像崇拜的中心点。当然故事到最后，巴利比利土这个庙被烧掉了，就是被亚比米勒烧掉了，不但这个庙烧掉了，顺便一起烧死了1000个事件人，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从这个庙里面拿了70个色克勒的银子，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庙都是有香火钱嘛，人家都是宗教祭祀都有很多钱，所以庙很多钱的，在台湾选举都知道，台湾选举的时候没有人不敢去拜那个妈祖庙的码头，所以妈祖庙有一个，他们有庙里面有一个什么委员会，那个主任委员哦曾经被关什么，他做立法委员了，很厉害哦，很厉害哦，因为什么？他管好几百万票，还有那个委员会管几百亿台币哦，钱很多。所以这个庙啊很多钱的，所以他们就想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的兄弟呢，就从庙里的那个奉献柜里面就拿一点钱，然后他就拿70色克勒的银子去买了一批杀手，70个兄弟死了，如果换算起来一个人命只值1色克勒，这便宜啊，或者说人太不值钱了吧，70色克勒的银子买了，没有买70个人，买一些杀手，就杀了他70个兄弟，在一块磐石上，只有一个人，耶路巴利最小的儿子约坦躲起来了，其他全部死了。所以从这样开始，亚比米勒做了王。那这边有提到一个第6节，事件人和米罗人，这个米罗人这个字呢，在很多地方会一直的出现啊，一直到最后。 这些世界人死的时候，他们也提到米罗。那米罗其实不是一个地名，不是真正的一个地名。米罗的意思只是一个我们叫做广场或者是平台。那好，你到纽约还有时报广场啊，很多地方有一个大广场，那很市中心一样。这个米罗是一个广场，到底什么广场？那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说，这就是巴利以利土那个庙的地方，那个庙前面有个广场。如果你去罗马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前面就有个大广场，所以这个米罗的意思就是那个大广场，其实就是世界城正中心的那个巴利以利土的神庙。所以米罗人就是那个神庙里面的人，你可以这样讲。好，这边就提到亚比米勒做王，然后第七节开始到二十一节，蛮长的，不过其实就是一个比喻，那是最基甸最小这个儿子约坦说的一个比喻，用这个比喻你可以说讽刺亚比米勒，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有点像宣告预言或者说宣告咒诅。约坦说什么？他在基利新山上对世界人说话。那也许你会觉得他在一个山对一个城说话，那因为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地理背景的话，你会觉得一个人站在一个山对一座城怎么讲话，这隔多远，然后这个讲话听得见吗？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曾经跟我们去以色列过，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山，基利新山。基利新山从来不是去以色列观光的观光重点。那个开车的那个司机，那个犹太人，他说我开游览车开三十年，从来没有来过基利新山，这是犹太人他的地盘。他说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所以这个犹太人显然圣经不太熟，不知道基利新山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到了基利新山上，那山上呢就剩下的全世界硕果仅存的撒玛利亚人就在那个山上。你知道约翰福音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那个撒玛利亚人，全世界剩700个，其中有400个在那山上，唯一的撒玛利亚的村子就在基利新山的山上。那我们去到那边也看到这些人，然后我们也看到一个悬崖。所以基利新山有个悬崖，悬崖正下方你往下一直看，正下方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雅各井的附近，就在那里。然后再往前一看，那就是世界城，只是世界城现在已经没有人住了哈，就是一个像考古用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在基利新山上，你是就可以不但可以看见世界城，而且在天气各方面合适的时候，你在一个很高的地方，你可以用大一点声音讲话的话，山下人都听得见啊。当时的气候地理，当然他不会站在基利新山的最高峰，那个最高峰有1000英尺，就300多公尺高，他可能在一个某一个山丘或半山的地方，但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悬崖。因此在那里讲的时候，如果别人要去抓他，你还有的爬的，你要从什么地方去抓到他，所以因此他可以很安全的把话讲完然后躲起来比较容易。但是他很容易站在那个高处大声一点讲，城里面的人全部听得见。这是耶稣为什么可以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在讲话很多人听得见，甚至五饼二鱼的时候，他讲完到五饼二鱼成千上万的人吃那个饼和杯的时候，耶稣在那讲到，他用麦克风吗？没有麦克风，他怎么讲的？就是用山坡上他这样讲就可以了。就跟你到歌剧院，罗马的歌剧院，一个弧形的，在弧形的那种东西，它有一个音响效果，不必麦克风，成千上百的人听得见的。约坦站在基利新山宣告这个咒诅，这个预言。他先给我先说一个比喻，他说有三种树，第一个是提到橄榄树，第二个是提到无花果树，第三个是提到葡萄树。他说很多的树说要高一棵树做王，其实这个树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些人要找一个人做王。好，第一种树叫做橄榄树，你知道无论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都不太高的，都不太高的，所以虽然我不太高还好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很高的是黎巴嫩香柏树，可他是没有提到那个树作王，因为这三种树都有果子，橄榄树结橄榄，葡萄树结葡萄，无花果树结葡萄，结无花果嘛。只有黎巴嫩香柏树除了看起来高高壮壮帅哥以外，其他啥也没有，没有果子，懂吧？所以他起了三种树。 都是有果子的。这三种农作物呢，都是在地中海沿的沿岸，包括迦南地、巴勒斯坦最重要的农作物。第一个是橄榄，橄榄树出橄榄，可是橄榄啊，不是我们普通吃橄榄而已哦，橄榄油是用这个橄榄做的。那橄榄油用出很多，圣殿用所有的圣膏油，其中就是有橄榄油的成分。所以高原作王，其实那个油就是橄榄油，炒菜橄榄油，什么东西都是橄榄油。他们没有花生油，没有黄豆油，不吃猪肉，所以没有猪油，他们也不用牛油的。所以橄榄油这很重要，所以橄榄是非常重要的农作物。他说请橄榄树做王，橄榄树怎么说呢？他说难道我要放弃他出这个油嘛，来供奉神明。当然供奉神明，但当时来讲最重要的供奉谁，就是圣殿里面的耶和华神嘛。供奉神和尊和给人用的油吗？他这橄榄油，我就说除了圣殿用的油以外，炒菜用的油以外，所有化妆品都是用橄榄油做原料，然后加上别的香料。所以呢，它是可以给人很多好处的。我不做这个变成飘摇在众树之上，还是说做王就好像这边争权夺利，这边飘潇潇洒洒飘摇在那边。我宁可实实在在的提供我的油，不管在圣殿用，在人间的用处等等，我觉得这样就够了，这样更有贡献，我才不要去做那个飘摇在之上的做王，他不要。好，他们就问无花果，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是说我这个果子很甜啊，所以无花果是很甜美的一个食物啊等等，也是很重要的农作物。那我不做这个供处，我去做飘摇之上的王吗？我也不要。葡萄树呢，那葡萄树的功用当然也更多了，就是可以榨酒嘛，对了，然后葡萄干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它也是一样，就我有很多可以贡献，我为什么不做这个去做飘摇在众人之上的王呢？他也不要做。最后就去挑了一个荆棘树。那荆棘有什么作用？什么作用都没有。那这边用一个很讽刺的说法，他们请荆棘做王，荆棘的回答说，你们若诚实的高我做王的话呢，要投在我的印下。树荫，橄榄有树不高，但橄榄树知道的，葡萄树有葡萄树的荫子，对，他们有葡萄架。无花果树也是个树啊，荆棘是什么树啊？它有什么树荫呢？它爬在地上的，这是一个讽刺嘛。爬在地上的荆棘说：“你要伏在我的荫下，你有什么荫呢？你啥也没有。”这是个讽刺，你知道吧？但他说：“你要伏在我的荫下，让我做王。”然后还有呢，在他们迦南地那地方呢，荆棘来做什么？荆棘就好像那种野草，你知道，荆棘除了会刺人以外，另外就是没什么用嘛，那就是说要点火的时候就拿这，他们没有什么稻草啊这类东西，就拿荆棘，它干干的嘛，你拿住火种啊一点，哇，什么树都能烧起来。所以荆棘一般的用处就是拿来取火的。那结果果然呢，你拿它做王，它就只会烧你，还会干什么？但他就说了，你如果哈要高我做王的话，你要乖乖的伏在我的印下。但我说他是没有什么树荫的，你要伏在我的印下，不然的话愿火从荆棘里出来，因为荆棘是专门烧火的，火要从荆棘出来来烧灭里面这些人，包括最高最大的黎巴嫩的香柏树，大树林都会被我烧掉。这是一种反风性的一种说法。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1987年，去开一个化学会，也没有导游，我就自己去玩，所以我就在耶路撒冷城的外面了，草地上，东看西看的时候，咦，看到有荆棘，很好奇，在台湾没有荆棘的，我就捡了一根回来，那一条，哇，那个荆棘的刺这么长啊，所以我很小心的把它弄起来，放在一个纸袋子里，带回家给人家看。这个耶稣头上戴一个荆棘冠冕，这是耶路撒冷的土产的这种荆棘，然后我就带回来，我还记得很清楚，到海关还验行李，那台湾海关很认真嘛，东看看西看看，东摸摸西摸摸，我忘记跟他讲，他一手就伸到我的纸袋里去，然后一进去讲，啊，好像被毒蛇咬了一样，说啪，
什么东西？
我才想起来耶路撒冷的荆棘，我就把荆棘拿起来，就这个了。
你在这干什么？
我说我信基督教的，大家不太懂，耶稣当时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头上用这个戴在他头上，哦，要命哦！这就算了， 他被我戳了一下以后我都不看了，好了好了，走走。荆棘，我就说 你不会种荆棘来戳人的，对不对？但荆棘是野草嘛，这荆棘是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唯一要用的就拿来烧。那哈约坦的这个话其实也像是个预言一样，你要亚比米勒做王，你等着瞧好了，他不是让荆棘刺你，就是让荆棘烧你们世界人。因此他讲完这个比喻以后，接下来他就用这个比喻，十六节说，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做王，他就像那个荆棘，毫无价值，他不是无花果，不是葡萄树，不是橄榄树，你要他做王，好，你们如果是诚诚实实的，诚实正直的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就算是酬他的劳。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说你要诚诚实实对待亚比米勒，你如果诚诚实实的对待当时拯救过你们的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就是约坦的父亲，如果你诚实对待他的话，你算是酬谢基甸的功劳，那你好好待亚比米勒。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们自食苦果。然后他就提到说，同言我的父亲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时候，你们如今是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七十个粽子全部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这个卑女所生的，所以亚比米勒做世界人的王。所以你很明显的，他做王不是做全以色列的王，他全以色列根本没有这个名望，没有这个号召力的。你立他做王，他说是做世界人的王，可能他领奖力不仅只有世界，可能比这个大一点，但绝对不会太大了，就这么一个小地方。你要立他做你们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没有错，他就是你们迦南人的弟兄，就是你们世界人的弟兄，他就是你们的骨肉，他就是你们这样的人。好，你们如果按照诚实正直当年带耶路巴利带基甸和他的全家，你们可以从亚比米勒，从耶路巴利的儿子这边得欢乐，他也可以因你们得欢乐。当然这个话是一个讽刺性的话，不然你事实上的结果没那么好，不然愿祸从亚比米勒，好像从这个荆棘出来烧灭世界人和米罗众人。这边就提到米罗，我说米罗不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个巴利以利土的庙。愿祸从亚比米勒出来烧灭世界人和米罗的众人，所以这个后来的应验就是整个世界楼加上巴利以利土的庙全部烧掉。反过来说，又愿火从世界和米罗人中间出来烧灭亚比米勒。所以这是宣告一个咒诅，咒诅完了以后，二十一节约坦就躲起来了，就从此以后就没有提到约坦。然后二十二节开始，你也可以说用作者的口吻来提到，好，亚比米勒杀了七十个兄弟，那神做什么？神的工作就开始了。二十三节就提到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世界人中间。这个恶魔这个字，其实英文的翻译很简单，就是 evil spirit。 evil spirit 你可以说恶灵。 evil spirit 这个 spirit 呢，我们英文是用小写的 spirit， 不一定是指魔鬼那个特定的那个大写的 S 的那个 spirit。 总而言之，这个恶灵降到他们中间的话呢，也可以说这种是属于破坏的灵，怎么纷争的灵，这种之类的。因此神就在这个亚比米勒跟世界人本来是结盟的，他们有血亲关系等等，结谋但作恶的，神把这种纷争的灵放在他们当中，于是他们开始中间有分歧了。所以蜜月期没多久，他们开始产生冲突了。原因这边就讲了，因为神要在他们身上做公义的一个报应，所以呢，世界人以诡诈带了亚比米勒，但是亚比米勒也有极严厉的报复， 报复示剑人。所以这个当中是为了什么？因为他们杀了耶路巴利的70个儿子，所以呢这个罪要归到他们身上。然后接下来25节开始就提到亚比米勒怎么样从高峰然后一步步的滑落。25节先提到了示剑人做了一件事情，在山顶上埋伏等候亚比米勒，然后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他们就抢夺，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亚比米勒。我说过了，示剑是一个贸易的很重要的管道，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一个交叉点。那问题是他们在那里专门抢夺所有路过的这个商旅的时候，那就没有人敢走这条路了。那么商人经过这里就抽税啊，那没有人走的时候就没有税可抽了。那对亚比米勒来讲呢，财务上就出了问题了，就没有钱了。但亚比米勒都还没有开始采取行动呢，但是已经有人告诉亚比米勒。26节开始就提到有一个人，那个人叫做加勒，加勒就开始怂恿这些示剑人要来背叛亚比米勒。正如亚比米勒怂恿示剑人去背叛他自己的家族一样，现在是倒过来，另外一个人叫加勒怂恿同样的示剑人，这次要背叛的是背叛亚比米勒。所以呢26节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示剑，示剑人都信靠他，因为加勒就是示剑人本地人。所以如果要说打种族牌的话呢，亚比米勒是半吊子混血的，一半是以色列人基甸的血统，另外一半是他妈妈是迦南人的血统，那迦勒就是100%的迦南血统，够黑的，他真的是够黑的。好了，那时候他们在有个庆典，所以示剑人出城到田里面摘下葡萄踹酒，然后摆设宴席，然后在他们的神的庙，庙就是巴利比利土的庙，在庙里面吃喝，然后在这个庙里面庆祝的时候，你会知道在这种宗教庆典里面喝酒，喝完酒以后你可以想象喝完酒会干什么，大吵大闹啊，干嘛干嘛的，然后他们就在当中咒诅亚比米勒。啊，这个人叫做以别的儿子加勒就说，亚比米勒是谁啊？示剑是谁呢？是我们服侍他呢？亚比米勒不是我们示剑人，不是我们100%的迦南的示剑人的，他还是耶路巴利的儿子，为什么我们要服他呢？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希布勒是亚比米勒派在示剑城里面的一个官来管理他们的。他说你们可以服侍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后裔，我们为何要服侍亚比米勒？因为示剑这个名字是这个城原来的一个人叫做哈莫，那是在雅各时代的时候，那个城主叫哈莫，他的儿子就叫做示剑，所以那个城叫做示剑是因为他这个儿子。示剑就是强奸了雅各的女儿底拿，后来雅各的两个儿子，一个是西缅，一个是利未，这两个兄弟就设了一个诡计，要示剑城的人受割礼，说你受割礼我们就算亲戚，我们就把妹妹嫁给你，就他们受割礼了。一受割礼完以后连续几天都很痛啊，正在割礼完还在痛的时候，利未跟西面两个兄弟就拿刀把全城人都杀掉了。那个事件在创世纪有记载，所以那个城叫做示剑城。因此加勒说我们不是哈莫的儿子示剑的子孙吗？我们为什么要去服侍这个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呢？然后29节说愿这名归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等等。然后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当这对亚比米勒不会对亚比米勒当面的说，只是在那个酒席上来讲，大口出狂言说叫他派兵出来我跟他打啊，这样。然后30节那个城里面亚比米勒派的一个你可以说管理的官市长或干嘛，那叫做希布勒，他听见了这个话就发怒，然后他偷偷的就派人去叫亚比米勒，顶着通报消息叫他当天晚上就调兵过来。可见亚比米勒虽然是没有住在示剑城里，他住在附近，所以连夜亚比米勒就带着兵过来，然后他就围在这个城外，然后说到早晨你就可以来攻击了。34节就提到那个亚比米勒跟着他的夜间就起来分作四队埋伏了等候示剑人。然后到了早上的时候，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然后亚比米勒就带着一部分的兵就出来了， 那么加勒看见了以后，他说，哎，看了，有人从山坡上下来了。那希伯勒呢，在旁边就跟他说，哎，你眼睛看花了啦，山的影子啦，不是人啦，等等。又过了一阵子以后，越来越近了，越来越清楚了，阳光可能也越来越清楚了。他说，是有人下来了嘛。然后38节，希伯勒说，你昨天晚上不是口出狂言吗？你说亚比米勒是谁，叫我们服侍他，你不是夸口说你可以跟他打吗？你去打。于是39节，加勒就带着40人出去打了，结果一打就输掉了。然后呢，打输了就逃回来啊，就逃到40城城门口，那些带去的人都死在那里。好，加勒败了，加勒跑了。41节，所以亚比米勒就住在，他应该住在亚鲁玛，今天在那我们不知道，就在40附近，他没有住在40城里。但是希伯勒呢，就把加勒以及他的那些同党就赶出40城。那么理论上战争结束了，乱党战败，然后乱党的头子跑掉了，结束了。亚比米勒毕竟是基甸的儿子，耶路巴利的儿子。那我们知道基甸好像有两个面，对不对？他在约旦河西的时候对以法莲人讲话很客气，一过了河，约旦河东的那批人不帮助他提供水啊、饮料、食物给他的帮手。就后来他抓了两个米甸王回来以后，你看到基甸的个性，报复心很重。我当时带兵过来，叫你们给我们的人水喝，给东西吃，你说我们是老几啊？啊，我们还没打赢了，怎么就不给我们水喝？好，现在我把两个王抓到了，你看我怎么对付你。哇，就其中一个城的几个领袖用那个荆棘编做的鞭子这样抽打，然后另外一座城的人，譬如伊勒的城，把城楼烧了，杀了全城的人。他报复心很重，所以有其父必有其子。亚比米勒这个叛党的人打败了，死了很多人，叛党的头子跑掉，理论上结束了，他没有结束，因为他认为你们事件城的人敢跟我作对，你要叛变。好，于是接下来还有第二步的报复。41节开始就是后面讲这个故事，他把他的人分成三队，到了第二天，事件从城里出来叫田里去干活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他就起来击杀他们，然后呢，因此就把事件城到田间去的那些人通通杀了，杀了其中的居民，然后撒上盐。撒上盐当时是一种宗教仪式，就是说咒诅这座城永远不会再重建。也事实上没有错，150年之后到列王纪的时候，事件城才重建，所以那座城人被杀了，那个城150年之后才被重建。但是最后的一批人就躲到一个什么地方呢？46节，事件楼，一座高楼，那个楼是在巴利比利普庙的里面，它是一个好像防卫用的卫所，就是一个高楼。所以所有剩下的人都逃到那里面去了，逃到那里面去了。那事实上这边所提到逃到那里面的人，这里面的人其实就是原来前面所说的 The Lord， 就是那些领袖们，还有剩下的男男女女都躲在那个事件楼里，就在那个庙里面。亚比米勒就把他带的人全部带上山，每个人砍一根树扛在肩膀上，就在那个楼的下面把它堆起来点火，就整个楼，就整个庙都烧掉了。然后在楼里面的人，下面就写男男女女约有1000人，所以事件城全部的人都死了，事件城毁了，连那个巴利比利土的庙都毁了，整个毁掉了。所以整个是个讽刺，他们当时在巴利比利土的庙里面决定要让亚比米勒做王，从庙里面拿钱出来去买杀手等等这些事情，最后就是引火自焚，整个庙、整个城、整个事件城都能死了，除了亚比米勒。可亚比米勒好像他那种报复心还没有发泄完呢，把事件城人全部杀了还不够，50节的时候他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提贝斯，可能就附近的一座城。那这个城的人们有作乱吗？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说，但有可能对亚比米勒这个人呢，对他不满的人大有人在，事件人作反， 造反是讲明的了。提备是有没有？虽然没有明说，大概也是有吧。他就带着人去围攻是提备斯。那提备斯的人呢，先是城被攻陷，那一样，他每个是城里面只有一个城中城一个楼，于是所有剩下的人都逃到楼里去了。那亚比米勒呢，如法炮制，再去砍一些树来围着这座城，就跟烧四间楼一样，他要把提备斯的楼烧了。可是你知道，你扛了树到城，把树放在城门口这样堆嘛，对不对？那城楼上呢，人就在那看着嘛。他就提到有一个女人拿了一块上磨石。什么叫上磨石？磨东西的时候，不管磨豆磨什么东西，磨就是两个石头在磨。不过两个石头在磨，通常是一个动一个不动的，下面的那个是不动的，有沟槽，上面一个石头像压榨一样的放在上面。那通常有的时候看那个石头多大，如果很大的话呢，它有时候要穿洞，然后用驴或牛，或者以后你就提到参孙这个大力士，就推那个模子，推那个上面那个模子。那有些模子比较小，有一种比较小的是磨面粉用的，这是女人用的，女人在家里磨面，做面做馒头啊，它没有现成的面粉，就是磨面。所以那种上磨石呢，大概只有这么大，一英尺直径，大概三四寸高。所以这个上磨石就是上磨石，不是上等的磨石，是磨石的上面那一块。那这个女人为什么把上面这个磨石带着走？不知道，她平常是磨面用的。那天她把这个石头还带上楼去了，大概平常她打架的时候也是拿这个，还干什么？这是她是干嘛就带上去了。然后那天就那么准，她就把上磨石带带着随便一丢，就丢在她的脑袋上，就死掉了。那跟列王记里面你知道有一个王叫那个亚哈王，这个很坏的王，结果神怎么去杀他的呢？他那天还化妆了做什么搞半天，就那天说亚兰国的军队有个兵有事没事就拿个剑随便一射，就射到亚哈王，亚哈王就死掉了。就表示这是神要做的，不是那个射手好准哦，没有，那个人只是随便一射就射到了。那个女人我想这个上磨石也大概是跟丢铅球丢什么一样啊，怎么办啊，丢下去一丢就丢他脑袋上，亚比米勒就死了，就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就结束了，亚比米勒死了。虽然他说叫他的那个护卫兵赶快拿刀把他杀了，免得人家说我是被女人打死的，可是历史上永远不会忘记他是被女人打死的。在当时的男人被女人打死了，是觉得天下的奇耻大辱，所以亚比米勒死了，故事就结束了。所以整个故事里面很多的讽刺性的东西在这里，但是到了最后56节57节就很明显，圣经的作者就讲了，这个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神的报应。在56节说，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他的弟兄70个。但是呢，神也报复了四贱人，因为57节四贱人一切的恶呢，神也报应在他们头上，所以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就归到他们身上，所以亚比米勒像荆棘一样就烧掉所有的四贱人。提贝斯虽然不算是四贱城，不过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当地的，因为提贝斯也不是以色列人的城，迦南地的人。所以呢，整个故事的一个讽刺性就是亚比米勒做王是因为他的妈妈是迦南人，然后他打种族牌他坐上去了。可是这个种族牌倒过来用，就是加勒叛变的时候，就是说我是纯种的迦南人，他只是半吊子的来造反。所以呢，亚比米勒是因为一个迦南的妇人，迦南的妈妈，他得到生命得到王位，可是他死在另外一个迦南妇人的手中，那个迦南妇人连名字都没有。所以整个故事从生到死，从兴起到灭亡，都是女人，都是迦南地的女人。所以整个的故事里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讽刺的意味。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个故事成为基甸整个故事的结束，不是以基甸的死做结束的，是以亚比米勒的死作为基甸整个故事的结束，甚至是整个四世纪当中最中心的一个部分， 中心的部分，最长的最中心的部分。因为基甸的故事讲了三章，亚比米勒讲了一章，所以一共有四章的篇幅讲这一位士师，是所有士师记最长的。但是基甸的故事的结束却是一个悲剧，但是悲剧的开始是他做了一个以弗德。这个以弗德一做出来以后，就带领以色列人开始走向拜偶像之路。所以可能基甸在世的时候他没有拜巴利，但是已经埋下一个基础，埋下一个问题在那里。那等他一死，以色列人就去拜巴利，更走一步，然后就带入整个民族的一个困境里面去。但是基甸的本身70个孩子，你可以想象，哇，这个将来如果繁殖下去的话不得了，这个家族势力很大的，一下子全部没有了，整个家族灭亡了。所以我就想起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公元前500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始这个葬礼里面有些人开始用木偶或者是泥巴做的偶，就是他们叫做俑啊，俑来陪葬。那孔子是很讨厌这种偶像崇拜的，所以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那个俑就是今天兵马俑的俑。哇，那兵马俑是更大，一坐坐几万人的哈。那那个秦朝时候是比孔子又差了300年了，那时是刚开始。那俑就是偶像的，我发现用在基甸的故事的结束的时候，似乎好像很讽刺性的，似乎就是这样，基甸做了一个以弗德，其无后乎，他后代子孙几乎因此就灭绝了。这也是神的一个管教啊。所以整个故事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想。那最后当然第十章第1到第5节是提到两个次要的士师，因为整个士师记有12位士师，7位是主要的，所以花了篇幅比较多讲很多的故事，有5位是比较次要，就是说故事很短，没有太多的内容的交代。那这5位当中头2位就是这里的，一个是托拉，一个是埃尔雅尔，托拉跟雅尔。那这两个人的背景介绍的都不多，提到托拉是以撒家的一个人，但是他住的地方却住在以法莲山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哈。以撒家在靠近加利利，以法莲在中部，他是以撒家人却住在以法莲，没有说为什么。然后第二位叫做雅尔，雅尔呢他是基列人，就是约旦河东的基列，他很可能是马拉西支派，北边的马拉西或东边马拉西的。然后提到雅尔，然后他有30个儿子，7个30匹驴子。那驴子在我们今天看来没什么了不起，在当时驴子是王座的，君王才娶驴子了。所以你记得耶稣后来进耶路撒冷最后一次受难的时候，他娶就娶这个驴驹子，这是王所做的驴驹子，主要是他是很兴旺的。那其他没有多说，2位次要的士师。因此亚比米勒的故事凸显一件事情，当时那个时代士师记的时代，在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在道德方面宗教信仰方面受迦南文化的影响到什么程度，而这个东西也造成他们自己本身深受其害的一个伏笔。他们受到迦南地文化的影响，以至于所行所为也完全像迦南人一样。而在这个当中，无论是亚比米勒，无论是示剑人，以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都来自于这样的一种迦南地的文化、迦南地的宗教、迦南地的习俗所带来的这些影响。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里面，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所提醒的我们该做什么，什么事情，道德的原则等等，可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俗的时代里面，我们会不会一样的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也逐步的迦南化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的不自觉。所以连基甸这位士师他也迦南化，娶了一个迦南女子为妾，生了一个一半迦南血统的亚比米勒，这个儿子 把基甸全家毁于一旦。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知道怎么样靠主的恩典，好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随从这个世界，而是随从圣灵。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能够成为一个与世迥别的人。虽然有许多的压力要让我们好像跟这个世界认同，但是求主让我们能够真正靠主的恩典分别为圣，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愿主的圣灵在我们每天生活中提醒我们，带领我们，也加添恩典和力量给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